我目前在基督教更生团契的中途之家担任生活辅导员。我来到中途之家已经八年了。我吸毒超过三十年，也有坐过三次牢，也中风过三次。以前常常骗家里的人钱，在父母的眼中，我是一个不孝顺的孩子；在朋友的眼中，我是一个非常没有义气的人；在儿子跟女儿的眼中，我是一个不负责任又一事无成。套句现在的话说，我是一位 loser。 我感谢主，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。在这最后一次的进监，透过一个志工妈妈，她为我祷告，让我重新去思想到，在民国八十年，我曾经在太原监狱受洗。那时候在浴室里面，我浸泡在圣灵的爱中，那种的温暖，那种的平安，因着志工妈妈她对我一个祷告，将神的爱这次带进我的生命当中。我感谢主，虽然经过了二十几年，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我。我出狱以后，我来到更生团契，我感谢更生团契，他帮助我完成了高中的学历，又送我到文化大学去主修生活辅导员。感谢主，这是我想都不曾想过的事情。如今我也在神学院，套一句黄牧师讲的，我们中辍生将要成为一个高中生，然后变成大学生，有一天我们可以教学生，让生命去影响生命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，我知道我的生命是没有盼望的。因着主的爱，那奇妙的恩典，让我再次从撒旦的一个瑕疵之中将我拯救回来。如今我可以在中途之家担任生活辅导员，这完全不是主的恩典，因着他的恩典跟怜悯，我今天才能够堂堂正正站在人群中，见证主的恩典与能力。如今我的妈妈的阿姨们，包括我的太太，已经有七个人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。我感谢主，让我的家人都能够得到这份的恩典。我就想起《使徒行传》，保罗在监狱的时候，因着他对神的一个信心，他跟狱卒说，你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。感谢主，因着我的信，让我的家人也能够得到这份救恩。我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这个福音帮助我，让我的家人，让我的父母亲找回了他们的儿子，更让我的妻子找回了他的先生，也让我的儿女找回他们的父亲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找回我起初我接受这份救恩的那颗心。所以主说，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与他有份。感谢主， 他翻转了我的生命，让我的生命败不复活。曾经是破铜烂铁，如今成为金银宝石。若不是耶稣基督，我不可能出黑暗入那奇妙的光明。我感谢主，谢谢大家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吕安可，我今年49岁，我已经进出监狱总共6趟。我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留下人生第一个污点。我依然记得说，第一次我吸毒被抓交保返家的时候，我是跪在母亲的面前向母亲忏悔，恳求母亲原谅。但事情过后以后，我依然固执，完全无法的因此而得到教训，甚至有开始自暴自弃。我总共在毒海中这样被毒品后捆绑了20-30年。我甚至于因为吸毒导致家破人亡，让父母伤心，妻离子散，朋友亲戚看瞧不起我，朋友也唾弃我，可以说到达一种对人生完全失去的盼望。我在103年因着母亲的带领，我受洗成为基督徒。但我受洗以后，我依然没有改过，因为那时候我依然在吸毒。我受洗以后，我就从来没有去教会了，因为我不敢去面对神。一直到105年，我再度被抓入狱服刑。这次的被抓让我对人生感到非常的失望，我甚至于有轻生的念头。感谢主，在我对人生最低潮的时候，上帝出手救我。我在监狱里跟一位不是基督徒的同学同房。因着这位同学他每天的读经祷告，我告诉我自己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在干嘛？也因着这样，让我开始也跟着他每天的读经祷告。我戒毒恩赐，我从来没有去过任何的戒毒机构，我从来没有听过更生团契，我也没有听过晨曦会。在107年的时候，我们总干事带着美国罗安刚短宣队去到我们东城集训所，看完结束表演，然后我们总干事 上台致辞的时候，他的致辞当中，他有说，如果在当中有弟兄出狱想要悔改，非常欢迎我来到更生团契，甚至于尤其抽完戒完烟就更好。当下我听了非常的感动，因为我那时候才刚把我抽了35年的烟戒掉，刚戒完一个礼拜。感谢主的带领，让我来到更生团契。我在更生团契已经满2年了，这2年当中，因着上帝主的怜悯以及各位弟兄的包容，这样陪伴，让我能够在这里每天的不断的借由主的话语来重现自己破碎的生命。更因着主的怜悯，我93年离婚到现在已经14、15年了。这当中我完全没有办法去联络到我的孩子。感谢主，我今年5月份的时候，我大儿子他与我联络，他也有来团契看我。我想今天上帝这份的恩典绝对不是说我赚了多少钱，或者是说我有多大成就而能够让孩子来看我，这完全是神的恩典。我儿子来到这里跟我见面的时候，他说他觉得时间到了。我忽然 给我一个很大的警醒，这时间不是在上帝的手中吗？感谢主这么的疼爱我，感谢主，除他以外真的别无拯救，若不是他，我想我今天一定还在毒害当中一直撑着，真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谢谢。
跟我弟弟呢，都因为环境的复杂，我们都往坏的路上走。在从小我们就学会阳奉阴违，在国中的时候，高中总共连续被退学了五个学校。那我父亲像发了疯似的，不断的找学校给我读，但是终究我只到高一，我就没有再升学了。那此后呢，我染上了许多的恶习，也在18岁那一年有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前科，就是强盗教唆，那也吸了第一口毒啊。当时我们环境周边的朋友都说这个吃了不会怎么样啊，只是提神而已，所以我们就吸吸看。那吸了之后啊，这个罪肉体罪恶的钩子就紧紧勾住我，把我拉向死亡之地。那从此监狱成为我真正的家，有时候偶尔放出来是度假，抓进去才是真的回家。每一次呢，我不断的写信跟我父母保证，但是时间快要迫近的时候，我内心钩子呢就在发酵，所以每一次一出去呢，就打电话给我旧的朋友，还有药头，所以很快又被抓进来，就这样子来来去去就关了10到11年。我最好的时间都葬送在高墙里面。那直到有一次呢，我被重判了9年半，在台北看守所打毒品买卖官司。由跟着团去的陆牧师，他把福音传给我，然后叫我每天要读圣经，然后要把一切重担都交给主，而且要把烟给断开。那我回到牢房之后，真按着跟他的约定，就每天啊读经跟祷告。大概8个月后，我就从我的身上靠着主，就把烟给断开了。那之后我总共被移了6个监狱，移到了每一个监狱我都会找跟生团去的机构，监狱的传道人。那在台东的时候呢，有一位罗妈妈，她在那边跟我情同母子，用圣经的话大量浇灌喂养我。那我就像落在好土的种子，30、60、100倍的增长。在关了7年出狱的那时候，我在监狱外面打电话给我的父亲，我爸爸就在电话跟我说，这20年他们都已经习惯了，我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，就不要再回来了。那我不愿意再走过去的路，所以我就打给罗妈妈，她就帮我紧急安置到台北更生团契的庄主之家，在这边被约束管教修剪破碎再重建，然后我再回归社会家庭。那神用2年半修复我们家里面的关系。那我到各个监所呢去宣扬无缝接轨，就是人出狱不是先回家，而是先到上帝的家来破碎重建。那我父亲呢，也此后也跟着我们全家一块到监所去传扬神的救恩。那我爸爸跟我妈妈已经去超过10个监所。我也在民国96年认识我的太太，99年我们结婚，今年已经是第10年。现在我们是更生团契更生神学院4年级的学生。那我悔改得救，我也 影响到我弟弟，在他出狱之后也无缝接轨到根生团去总府之家，他在这边被约束管教破碎，已经回来六年，我关10到11年，我弟弟关超过20年。那他现在不但没有被抓进去啊，他成为根生团去这边的总务跟辅导助理，在这边用他的生命呢陪伴监护后面进来的弟兄。我跟我弟弟只单单做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主权都交给上帝，我们不再为我们自己做任何的决定，规划任何的人生蓝图。那我爸爸妈妈，我爸爸今年96岁，我妈妈已经重度失智。那神在我父母晚年呢，给予双倍的祝福，就是见到两个浪子都回头，一切荣耀都归给主。谢谢。
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叫张宇明，我在根生团契目前是做总务的同工。以前我是住在建村的孩子，我家里有爸爸妈妈，还有一个哥哥。我以前在还没信主之前的时候，也都是在外面混，吸毒。我吸毒吸了20几年。那关也关了21年，进进出出这个监狱已经10几趟，所以即使以前在吸毒的时候，就认为都是自己一个人，反正吸毒就是自己而已，也不会去妨碍到家人，也不会去妨碍到别人。可是殊不知，当我们在吸毒，当我们被抓，还是当我们去犯案的时候，警察来找我们的时候，都会到家里面。他都会到家里面找我，还是我们欠债，人家地下钱庄的人都会到家里面，所以才后来才知道说，其实当我们吸毒，当我们犯案的时候，其实家里面也受到很大的伤害。以前我吸毒的时候，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，爸爸妈妈都不敢让我住家里，因为我只要住在家里面，警察都会来找我。那我的邻居，我的同学也不敢让我去找他们，因为当邻居看到我的时候，看到我要跟我的亲戚们讲话的时候，他们都会骂我，然后就说你找我们干嘛？你找我的孩子干嘛？你是要找他们去吸毒吗？所以我以前真的像是一个人，像是一个过街老鼠啊，人间人人喊打这样。那可是我感谢主，在我被关了这么多趟，家里面一直都不放弃我。就是家里面，我才记得我从我在关，从少年监少年港外关护所，一直到少年港外院，我家的人都会来看我。只要我的写信回去，家人都会来看我。可是每当来看我的时候，我总是看到家人，我都会流泪，然后都会感到很深的忏悔，然后很愧疚，然后都想跟家人，都是跟家人说，我这次出去就不再犯了，我出去要好好的悔改，好好的孝顺你们。可是每当一踏出监狱的时候，这个心就被毒品，就被毒勾住了，所以就是这样子来来去去，这样子的循环，一直20几年。所以真的也伤害了家里面的20几年。还记得我在港外院的时候，因为母亲也是因为我们微血管破裂脑中风，就后来他就因为差一点病危，是因为爸爸的不放弃把他救了回来。可是在港外院的时候，爸爸带妈妈来看我们的时候，看到妈妈的样子，其实我们也很后悔。当就像我讲的，当每次出了监狱以后，心还是一样，就飘到吸毒，又飘到这些朋友那里去。但是我感谢主，在我90年到93年这之间，因着哥哥的信主，而他开始来向我传福音。就算他在监狱里面，他还是会写信给我，甚至寄圣经给我，甚至寄钱给我，还是告诉我要我悔改，要我信靠神，要我开始读圣经，写函授课程。 可是因为自己的顽劣个性呢，自己从小一个人独自生活的这种个性，谁跟我讲我都是听不下去。可是那时候想说，为了要能够哥哥让哥哥来寄钱给我，让家人来寄钱给我，所以我就敷衍他们。但是圣经也是看信，而且函授课程也是写，可是出监以后还是变了。可是我感谢神，我每次进监狱的时候，哥哥都还是这样的持续的为我传福音。我一直到了民国100年的时候，也就是我这一次最后一次被抓的时候，也因为哥哥那时候哥哥也是带着妈妈来看我，可是爸爸却不来。哥哥就告诉我，也告诉我说，爸爸现在很气你，也是对你已经不想再跟你见面了。一直到了103年。我要报假释前的时候，有一次可以恳亲，可以面对面恳亲，哥哥带着妈妈来看我，哥哥告诉了我一句话，说：“我们知道你要假释了，那这一次如果你假释准了，你出来不直接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安排你去跟生团去，那我们就跟你一，我们家就跟你一刀两断。”所以从那天回到社房以后，我就是在思想说，原来为什么自己会跟家里面的关系变成这么的恶劣，这么的决裂。所以从那一天晚上开始，我就跟主祷告，我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因着现在我跟家里的关系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也真的觉得很惭愧。我要向我决定要向你认罪，我求悔改，求你来帮助我，让我恢复我跟家人的关系。我也决定要来走你的道路。”所以从那开始，我也一直在读圣经。每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常一句圣经章节，就是会让我翻到，就是也会让我在脑海里面思想。就是在罗马书6:23里面有讲，就是主耶稣说：“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”所以，我看到这句话反复在我心里面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不要再向罪的妥协啊！我真的要好好的来开始走神的道路，来孝顺我的父亲母亲。所以我从民国103年5月6号我出来以后的假释出狱的那一天，我就打电话给，就直接打电话给哥哥，所以哥哥就带我来到跟生团契。我在跟生团契这一待就待了6年多，现在跟家里面的关系也都修复。会跟着哥哥们还有我们四处做见证，那我现在开始在修复学业，正在自学要考高中的鉴定，还有也开始在读神学。我相信未来能够为主所用。
嗨，大家好。嗨，感谢主，我在主面前心中很喜乐的跟各位一起交通，虽然人不在美国，但是我们就在台湾先用录影把它录好，在几个教会里面来做一些分享。那么今天不但是我个人的分享，其实我事先也录了一些我们更深弟兄们他们的一些简短的见证。我个人回来台湾服侍主，跟海底我姊妹，之前还全家两个孩子都一起回来，到如今已经32年整整了。所以我全时间侍奉，现在开始要进入第33年。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有33年的时间，之后他事工完成了，就回到我们天父那边去。那把这样的一个主耶稣在世上的救赎工作，我们连续的来这样努力来做，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荣幸，而且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今天要借了一点时间来跟各位谈一谈我32年在台湾的全时间的侍奉的感恩。第一个我是要跟各位说的，就是 我们神真是无所不能，他是全能的神。我们过去在圣经里面读到的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，耶稣基督五饼二鱼啊，他就拿着望着天祝谢啊，他就喂养了光是男丁就五千个人，就个人啊，在33年以来啊，第一个我的感恩就是我全然的依靠他，他的供应是完美无缺的。虽然现在疫情还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去上班，特别是美国那边的疫情越来越厉害，台湾好一点，可是我们的奉献虽然少一点，但毕竟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同工我们都还没有让他们饿一顿饭，这是我个人一直觉得说很感谢神的，就是我们的主就是供应无缺，而且我们每天早上在这里这个地方都有灵修，从早晨8点钟开始到4点钟，2个小时敬拜赞美祷告读经分享，有2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他一切他真的都嫁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心中真的是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快乐。而个人觉得在主面前，因为是他是荣耀的主，必将将他荣耀的丰富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。这是32年多来啊，我在台湾这32年的侍奉当中，我心中非常感恩的，因为他的供应不单是在食衣住行，还有德智体群，还有娱乐美龄，都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。第一点，我要在主面前非常感谢神啊。第二个，我要感谢神的就是神的祝福。我们都知道嘛，诗篇里面说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。耶和华所拣选为他自己产业的难民也是有福的，所以台湾这个国家信仰自由，我们要去建议传福音都没有问题，到处你要找人来教会聚会都没有问题，不像别的国家他是无神论的，18岁以前的小孩子你不能叫他去这个教堂聚会，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事情。但我们在台湾有神的祝福，所以台湾这块地虽然不是说全部都是基督徒，但是有些基督徒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对神的敬畏，结果神就祝福台湾。这个台湾虽然不是以耶和华为唯一的尊臣，可是我毕竟在信仰上面我们是自由，这一点我是非常感谢神，所以难怪台湾在这个 COVID-19 这个疫情的时候，台湾只有被这样疫情把它打败死亡的只有7个而已。所以在整个世界各地里面疫情那么厉害的时候，我们台湾其实有些基督徒更很认真祷告，因为这样的缘故，神的祝福临到。那神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个人。在台湾不但身体这个健康，我也很感谢神，我们很多方面都还很顺利，进到监狱里面去，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，一年在监狱里面大概有600个可以悔改受洗归信耶稣基督。那我们每年对于这个受洗人家里面的小朋友的一份天使树的礼物，天使树就是 Angel Tree， 那这个每年就是在圣诞节之前我们就去监狱里面调查，看看你的家里面小孩子想什么样的礼物，大概台币350块以内的，我们这样送给他们一份礼物，大概全台湾所有小孩子大概3000多个小孩子收到一份礼物，那这3000多个小孩子我们就让各地的教会去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能够走进教会，阿嬷都带着孙子一起在教里面受洗，所以一切都是神的祝福。真的我们要在神面前，我们这些被神所拣选成为他的产业的， 我自己觉得非常有福。我从十二岁的时候，有人来我们乡下传福音，到如今你看年纪这么大，我真的觉得我是非常有福气，而且神的爱永远不断在我身上，让我好像是经历到神的爱，如同滚雪球一样，越滚那个雪球就越大。到如今，年纪这么大的时候，我往后一看，都是恩典；向前看，都是神的祝福跟带领，会在前面一直引领着我。所以我在神面前，我真的很感恩。所以台湾也有神的祝福，他让我们台湾这一块宝岛，在这次全球疫情当中那么蔓延、那么厉害的时候，竟然我们感受得到有神的祝福跟平安。难怪美国的卫生部长前一阵子还愿意到台湾来取经，向台湾学习。那当然有人都抗议啊，抗议为什么美国要跟台湾不是正式的国家，为什么要建交？结果呢，因为人家说台湾做得很好啊，还有上帝的带领跟祝福啊，所以我们来跟他们学习也是不可以。那所以台湾实在说起来，就是因为有神的这样的祝福，可是比较我们要好好去努力的，就是台湾过去啊，有时候有些地方走得太快，同性恋结婚合法，这是不好的，因为对神来说就是完全不合乎神的心意的。所以以后台湾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改啊，我相信有一天神的祝福会更多的临到这个国家。我们跟生团体也感谢神的祝福，到如今我们同工在全台湾都将近100个。各地我们除了做犯罪的预防对青少年我们也做犯罪的矫治，对全台湾的6万多个人犯，我们也对被害人犯罪这个修复，关心他们的一些灵性上的重建，让他们离开痛苦的那个角落，能够脱离阴霾，活出生命的色彩。所以我们在台湾这样做，这样努力，我们相信真的一切都是归功于神的祝福，有他祝福我们一切 OK。 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人就往劳力了；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人就枉然警醒。一切都需要他的祝福，有他的祝福，我们所有的冤屈、所有的痛苦都不足介意了。这是第二点，神的祝福。第三点，这32年来啊，我真的一直非常的感恩，就是一切我们都要奉献给神，归主为圣。因为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1节那里讲得很清楚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也使得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你看我们奉献给神我是其实在12岁的时候，那个参加这个人家来布道，我就信了主耶稣。后来18岁那一年的高三那一年，在教堂里面跟年长的牧者同坐了2个学期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觉得我一生以后要做什么我都愿意为主而做，以后如果可行，我愿意奉献成为神要用的器皿，成为一个传道。所以到最后我到美国去读书，完了又在美国带着侍奉有10几年，之后在32、33年之前呢，上帝就差遣我们全家，我一个人去美国之后就4个人回来，有太太，有2个孩子。那一切的一切就如同约书亚所说的，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都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所以我们归主为圣，能够好好奉献给我们主，一生一世能够好好与主同工。我是觉得虽然有一些苦难可能会与主同受苦，可是到最后一定会与主同享荣耀。这辈子人生实在很短暂，我们要把握时机，做一个最有智慧的一个投资，就是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，让我们的身心能够满足。这辈子已经别无所求，只求神的荣耀能够被彰显，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能够荣神益人。愿神特别祝福各位，虽然在疫情当中，特别是加州 好像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。虽然离开那里，这一次八九月不能回到美国去各教会去分享，但是呢，借着这样的小小的一个影片，但愿教会弟兄姊妹们能够了解我们的神是真的非常伟大。我们第一个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全然依靠我们的主；第二个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了解，一切都需要有神的祝福啊。最后一点就是，希望每一个人都愿意照保罗所说的，我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，归主为圣，为他而活。愿神祝福各位身心灵都健壮，活着每一天都活得很精彩，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一般。神祝福你，谢谢。